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卷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旧约纵览的课程。我们今天会讲解第四课的内容，就是有关出埃及记的内容。我们复习一下上一节我们所学到的内容。上一节我们讲了创世纪，也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列祖的故事，当中有两部分的内容，主要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介绍了上帝他创造的情况以及一些具体的描述。在第三到第十一章里面也介绍了人类的一个道德败坏，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以及罪带给人类的一些的悲剧。在第二部分内容讲解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五十章的内容，里面有记载亚伯拉罕和以撒、雅各以及约瑟的一些故事，也讲解了创世纪的神学主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拣选，第二方面是应许，第三方面是约。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出埃及记里面记述了上帝奇妙的一个救赎。在开始这个旅程之前，让我们一起的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的来学习旧约纵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神你自己怎么样奇妙的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作为，透过这一章的学习也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建立与你自己美好的关系。恳求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今天我们主要是有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会讲解一下出埃及记的大纲和内容，以及出埃及记的时间和路线，最后呢就是介绍出埃及记的神学意义。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大纲和内容。出埃及记的大纲主要有七部分的内容，我会尽量的说得慢一些，你可以记下来。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二十一节，主要是记述了以色列民在埃及他们受到剥削，受到压迫，得到了神的拯救。第二部分就是说到以色列他们往西乃山的一个旅程，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十九章二节。第三部分是从十九章第三节到二十四章的十八节，讲述了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第四部分是二十五章第一节到三十一章的十八节，讲解了神命令摩西要照着神的指示去建立一个会幕。第五部分是从三十二章一节到三十三章二十三节，讲述的以色列民的一个悖逆以及摩西向神的代求。第六部分是三十四章一到三十五节，讲述了新的一个法版。最后一部分第七部分就是从三十五章一直到四十章的内容，就是讲到神他指示摩西要照着他的样式，他的指示去建造一个会幕。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一个内容。出埃及记这卷书包括了许多重要的教训，例如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会幕的建造以及以色列民如何过红海等等。出埃及记是显明了神的一个救赎。 另外，神也要求以色列人要顺从他的呼召。出埃及记讲述以色列民在神的带领下，他们离开了埃及，来到旷野，穿越沙漠，最后抵达西乃山，这整个的旅程。以色列人刚刚进入埃及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家族，只有70人口，但出埃及的时候却成为了一个大国。在出埃及记1:7里面描写了神带领他们成为一个大国，成为神真正的选民，而最后终于能够进入到迦南地。以色列人靠着神的祝福，在地上生养众多，渐渐的强大起来。而出埃及记1:7就用了4句话来形容神给他们的赐福，就是以色列人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尼罗河三角洲当时是以畜牧业而著名的，埃及的首都很可能当时就设在这一带的东北角，因为摩西曾多次在这个地方与法老交涉，可见呢，首都一定就设在这个地方。约瑟家族移居去到了埃及，很多年之后，埃及的地方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以色列人和埃及他们之间的一个情况也已经改变。以色列人不再缅怀约瑟当年的贡献，反而很惧怕并且很恨恶以色列人。埃及法老王他意识到这个时候这个很强大的民族将会成为他们国家的一个威胁，于是他就决定要用奴役的方法来消灭以色列人，免去他们的威胁。而神就借着人类在历史里面成就一个大业，并且让人去见证神一个奇妙的作为。摩西的诞生正是神要培养他成为一位领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人的努力再加上神的能力，于是希伯来人就出来了。摩西是上帝拣选的仆人，上帝向他保证他将成为神子民的救拔者，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当时法老不肯放以色列民离开，于是上帝就向埃及降下了十灾，不但只迫使了埃及人去听从神的命令，也让他们能够相信上帝才是那一位独一全能的神。整个出埃及事件的神学的精髓就在出埃及记14:30-31里面所记载的。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呢。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用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在这里面有讲到他有5个的借口，他当时不肯也不愿意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有第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不配啊。第二个借口就说到我对神的认识不深。第三个借口他说他们必不信我。第四个借口他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第五呢，他就说还是派别人去吧。其实5个的借口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第一个的借口，摩西他在出埃及记3:11-12说我不配。摩西他自问自己没有能力带领百姓出埃及，他也曾经尝试过，但他失败了，结果他成为了埃及的通缉要犯。你是否也曾经找过一些的借口来推辞某一些的侍奉呢？可能你会有很正当的理由，但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的借口。神对每一个摩西的借口他都回答。当摩西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拣选我，我怎么能去呢，神回答他说我必与你同在。 如果我们总是靠自己，我想我们也会像摩西那样，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成就了神的大业。神给摩西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保证，就是告诉他说神与他同在。第二个借口，摩西对上帝说他认识上帝不深，他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在出埃及第三章13-23节。在旧约的时代，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了他的性格。摩西抱怨对神的认识不深，所以他认为应该有更好的人选，去向以色列人和法老宣告上帝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不管摩西的借口用意何在，神还是宣布了他自己的神性。这个的神性的奥秘就是说他是自有永有的神。神自称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与摩西祖宗们立约的神。神也曾经将亚伯拉罕由吾尔带到了迦南，他同样也会保护和带领摩西。神是使亚伯拉罕夫妇老年得子的神，神也与雅各摔跤，给他起名为以色列。神的名字就是代表了你可以信赖我的意思。摩西第三个借口，他在出埃及4:1-9说他们必不信我。他这个的借口和前面第二个借口是有相同的性质，很可能是摩西曾经失败之后他留下的后遗症。我们现代人的信徒，我们很容易会认同摩西这第三个的借口。换成今天的话，可能我们会说我没有惊天动地的见证，谁会相信我是神的代言人。事实上，神也没有要我们去勉强别人相信，他只是要我们顺服他的带领。以色列人和摩西一样，都是先凭着信心顺从。今天你和我也是如此，即使别人不相信，我们也可以遵从神的呼召。摩西第四个借口在出埃及4:10-12，他说我本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拙口笨舌原文是指口齿沉重，描述了摩西他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没有人知道摩西到底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却让摩西自己觉得自己的口才不能够服众。神就对摩西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有神的保证，任何人都应该相信呢。神一定会赐人有侍奉他的能力，并且所需要的恩赐。这并不是表示我们能够成为有名望的一些传道人啊，或者是神学家。神要差遣我们，只是他必定要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赐。摩西第五个借口是在出埃及4:13-17说还是派别人去吧。我们不知道摩西为什么仍是不愿意回去，并且求神另选高明。最后神还是派了摩西的哥哥亚伦来帮助他。神回答了所有的借口之后，摩西终于顺服了。这五个摩西的借口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漫长路程里面，主要是记载了他们在西乃山发生的事情，包括有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上帝颁布10条诫命给他们，并吩咐他们在旷野建造会幕。但是以色列民仍然悖逆上帝，他们企图按着他们自己的心意去制造神，于是神以震怒临到他们。当摩西和以色列民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方式建立了会幕之后，神的荣光充满会幕，表示上帝要临在以色列民之中。会幕就是上帝的居所，上帝要与以色列民同行。离开西乃山之后，以色列民继续地向前行，进入应许之地。 欢迎你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的课程。今天我们是讲第四课的内容，是出埃及记。前面我们讲了出埃及记的大纲和内容，下面我们讲一讲出埃及记的时间和路线。出埃及记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446年或者是1275年。从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当中有说出到出埃及的时间是在所罗门圣殿，也就是在公元前966年之前的480年。如此加减计算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数字，是公元前1446年。另外在出埃及记1章11节当中记述了以色列民在建造南塞城，这个城市是法老兰二世所建的，大约是在公元前1279年到1213年之间。因此我们就得出了这个出埃及的事件就是在这之后，也就是大约是在公元前1275年发生的。那出埃及的事件他们有怎样的一个路线呢？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是北路，第二是中路，第三条路可能的路线是南路。而传统的观点是认为南路是比较适合，因为它比较其他两条路线来说是能够解答最多问题的一条线路。下面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神学意义。出埃及的事件在基督教神学上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神以他的全能把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且与他们立约，使到以色列民成为神的子民。同样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也拯救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出埃及记的神学意义就在于他带出了拯救、约和神的临在这些的神学主题。出埃及记一章到第18章的主题是讲到拯救，神顾念早期与列祖所立的一个约，在出埃及记2章24到25节里面这样说道：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为奴的苦情，于是他就预备了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在这期间，以色列民经历到神降给埃及的石灾，并且亲眼看到神的一个神迹，就是在14到15章里面所记述的。上帝使以色列民走干地过红海，把埃及人全部的葬身在红海里面，这是一个拯救最终的行动。在出埃及记19章到40章的主题主要是讲了一个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列祖的约，也是西乃山的约。列祖的约是西乃山之约的一个基础。西乃山之约是表明了以色列民和神之间建立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要求。西乃山之约将律法放置在神与以色列民的关系当中，但不是说神给人的应许是要带有附加条件，因为神是先拯救了以色列民，然后才颁布律法，而律法是神对他子民的一个旨意，但不是说守律法就能够得救，守律法只是人对神恩典的一个正确回应。整个出埃及记都贯穿了一个重点，就是神的临在。在出埃及记3章14节的经文里面提到，耶和华就是那位 自有永有的神，表达了出神是那一位此时此地与摩西和以色列民同在的神。无论将来以色列民要面对多少的困难，多少艰苦漫长的旅程，耶和华都是那一位与他们同在的神。神的降临为的是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一切的困境。神在密云当中临在以色列民当中，同样神也临在新建造好的会幕当中。虽然以色列民还没有到达应许之地，但他们却得到了神的临在这份宝贵的礼物。今天我们一起在学习旧约重览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踏上一个旧约的旅程，这条旅程也是很漫长，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临在能够帮助我们，他也会拯救我们，带领我们去到应许的之地。出埃及记和西乃山的约，这些的事件就是整本旧约的一个核心，就好像十字架对于新约的一个重要性那样。因为神的应许与神的行动结合起来，而使得神的百姓能够从奴役当中得着释放。我们今天讲的第四课的内容是讲到出埃及记，就是神他怎样奇妙的救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他应许之地。在当中我们讲解了出埃及记的大纲和内容。出埃及记的大纲主要有七部分的内容，是介绍以色列民在埃及他们受到剥削，受到压迫，但是神拯救了他们，并且带领他们往西乃山这条的旅程，也在西乃山上颁下了一个的约给他们，并且指示摩西要建造会幕。但是以色列民他们的悖逆导致神给他们的惩罚，而摩西就在当中有代求。那第六部分就是想到神给他们一个新的法版，而第七部分就是讲到神指示摩西要建造会幕。出埃及记的内容主要是讲述了以色列民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离开埃及，来到旷野，穿越了沙漠，最后抵达西乃山这整个的过程，而神在当中都保守带领着他们，并且神在西乃山上吩咐摩西要照着神所吩咐的方式建造会幕。当这个会幕建好之后，神的荣光充满着整个的会幕，表示上帝要临在以色列民当中，并且上帝要与他们同行。出埃及记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446年或者是1275年发生的。而出埃及的路线有三条可能的路线，就是北路、中路和南路。而南路是比较其他两条线路来说能够解答最多问题的线路，所以传统的观点是认为南路是比较合适的。出埃及的神学意义呢，主要是在于上帝怎么样带领百姓并且拯救他们离开为奴之地。上帝与他们有立下一个约，而这个约就是西乃山之约。这个西乃山的约定表明了以色列民和上帝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而上帝颁下律法给他们只是要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照着神的心意生活，并不是说他们能够靠守律法就能够得救，而守律法也只是以色列民对于神一个恩典的回应。整个出埃及记都贯穿了一个重点，就是神的临在。特别是在出埃及记3:14里面，上帝启示了他自己就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表达了他是那一位此时此地和摩西以及以色列民同在的神。出埃及以及西乃山之约的事件是整本旧约的核心， 就好像十字架对于新约那样的重要，因为神的应许和神的行动结合起来了，使得神的子民能从奴役当中得着释放。在整个出埃及事件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它整个的神学捉要，就是在14:30-31，希望你们能够把它记住。并且我们刚才也讲过摩西的五个借口，就是讲到摩西对上帝说，我不配，我对神的认识不深，他们必不信我，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还是派别人去吧。希望这五个的借口能够帮助我们一起的去思想上帝给我们有呼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呢？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有一个感恩的祷告做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你也带领我们这短短的时间，求主你继续的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并且鼓励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引致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引致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